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馨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新约各个书卷的时间了。对了，这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宗览跟您见面的时间，我是李月馨。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普通书信的最后的一卷书的研读当中了。那今天我们会认识一下雅各书这一卷书的。不晓得呢，你读雅各书的时候呢，有些什么感受？雅各书是很特别的一卷书啦，它的教导呢也是很特别。我们常常说，当我们读雅各的书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跟其他的新约的书卷呢，其他的教导一起对照着读，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读雅各书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误解啊。那不晓得呢，你读雅各书的感受如何啊？除了它的内容啊，它的主题特别之外呢，啊，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雅各好像常常反来覆去的讲一些的主题啊，他讲贫富的问题，他讲听道和行道的问题，然后讲完呢又回头再讲贫富的问题，之后呢就讲信心行为一连串的教导，然后呢回过头又再去警告那些富有的人。哎，你会发现为什么雅各会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去讲这些主题呢？那其实呢，这个正正是雅各书的特色。那如果呢你不想觉得读雅各书的时候会有一些混乱的话呢，月馨鼓励你先好好的读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因为雅各书的第一章呢是整卷书的一个总纲哈，里面呢已经包含了整卷书、整封书信里面所有的重要的主题内容。当我们熟读了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呢就会更容易掌握整卷书的信息。你会发现呢，作者在后面呢，也就是第一章的后面，他只是逐一的去分述在第一章里头的一些主题，重复的讲论，这是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注意的。那所以呢，在讲义当中呢，月馨也列出了雅各书的主题啊，在这里呢列出了五个主题，请你打开你手边的大纲哈。那这里呢就提到一二三四五五个主题。这五个主题都在第一章里头出现过的，然后在后面呢再一次的详细的叙述。第一个主题是心怀意义，一章八节提到过的，然后在四章的七节到十节重复的来描述。第二个主题是贫富，贫和富，贫穷和富有，一章九节曾经讲过了，然后在第二章一节到八节，第二章一节到八节和第五章一节到六节，五章一章一节到六节里面呢，再一次的讨论到贫和富的问题。第三个主题是私欲方面的问题，一章十四节讲到了，然后在第四章一节到六节里面再一次的重复描述。第四个主题是听道和行道，一章二十二节讲过了，然后在二章的十四节到二十节又再讲到听道和行道的课题。最后一个主题是谈到我们的一个器官，一个舌头方面的问题，一章二节曾经提到过，然后三章一节到十二节，三章一节到十二节和四章的十一节到十七节都是谈论到关于舌头的问题。读雅各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雅各书是一个节奏 很明快的一卷书啊，里面的句子呢比较短，所以呢这个节奏感很强，并且呢你会读来有一种生动活泼的感觉。在雅各书当中，另外一个风格特色呢，就是雅各常常引用一些旧约的经文，特别他会列出一些旧约的人物来说明他的教导。好了，按照我们过往的习惯呢，我们稍微介绍一下雅各书的背景。其实呢，雅各书是一封充满着希伯来色彩的一封的书信。那这就暗示了作者雅各，还有呢，他所写信的对象呢，应该都是犹太人。一章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那在第一课导论的部分，特别是导论一的部分呢，月星跟你谈过散居的犹太人这个课题。那这些的犹太人呢，是一群离开了耶路撒冷散居在外地的犹太人，他们就是雅各书写作的对象。雅各书的教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实际的。在这封书信当中，你不会找到什么很高深很抽象的理论，所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雅各书的读者呢是一群生活挺简朴的基督徒，而在当中呢大概也有不少的基层啊草根一些的贫穷人啊，所以你会发现在雅各书的内容当中有不少的篇幅是提到关于贫富的教导的。好，我们现在就逐一的来认识一下雅各书的主题。那雅各书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课题，是我们常常很有兴趣去了解的，就是雅各谈到试炼方面的问题。雅各书一开始作者呢就讲到试炼和试探的问题了。在雅各书一章二节到四节，一章二节到四节这么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是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一开始就已经进入到这个课题里头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雅各书的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月星慢慢的读出这一段的经文，你留意在当中关于试探和试验的字眼哈。雅各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里面不断的重复出现试探这个字。那其实呢，在原文当中，试探和试炼是同一个字，作用只有一个，就是要试验人的信心。那当人面对试炼的时候，信心如果得到证明，得到坚固，那么试炼本身就有一个正面的作用。相反，啊，雅各在这里提到，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那牵引和诱惑这两个字，在原文当中呢，原本是用来形容钓鱼的这个动作。信徒要提防被这个私欲所引诱，这个私欲就好像鱼饵一样哈，信徒像鱼被引进这个试探这个渔网当中。那弟兄姊妹想一想，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周遭有什么事物，甚至有什么人成为引诱你的鱼饵呢，使你陷入在试探当中不能自拔呢？你是不是渴求一些神没有给你的东西，以至于你忘顾神的心意，拼命要得到呢？ 要很小心哦，因为雅各提醒我们，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如果你因着私欲的缘故，你做出一些得罪神的事，试炼就变成试探了。所以呢，雅各特地的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试炼可以建立信徒的信心，但是一线之差，试炼可以变成试探，可以引诱我们陷入罪恶当中。雅各教导我们在面对试炼的时候，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就是一章四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忍耐，并且我们要看为喜乐，然后最终呢，我们会得着一个很正面的一个结果，那就是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谈到雅各书关于试炼和试探方面的一些教导的时候呢，有一位的新约的学者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这位学者呢就说了，当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试炼，就是根据雅各书从一个正面的角度去看，哎，这个试炼正正是一个考验我自己信心的一个好机会。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很小心的处理自己的私欲，因为私欲会生出罪，啊，这是雅各所提醒我们的。这是雅各书当中关于试炼的一个主题。那另外一个主题呢，就是谈到智慧这一方面呢，智慧在雅各书当中呢，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哈。在雅各书的一章五节里面提到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吃责任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在1章17节里面呢，又提到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而来的，那当中当然包括了智慧，智慧是从上而来的赏赐啊。什么是智慧呢？不是说一些小聪明啊，在雅各书3章13节到18节就告诉我们，智慧的人是怎么样的。智慧的人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善行，智慧带来的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从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个就是智慧了。你会发现跟品格、跟德行是有关的。那我们同时也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雅各告诉我们说，除了从上头而来的智慧以外呢，也有属地的，也有属情欲的，属于鬼魔的智慧。这种智慧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带来的是极度纷争，是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雅各在这封书信当中也把两种不同的智慧来做出一个很大的对比，他们的源头不一样，他们的表现不一样，带来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雅各在这封书信当中告诉我们啊，智慧是怎么一回事。他所指的智慧是指向一种做人之道，那刚才月心也提过了，是指人的品格、德行、见识这一方面，多于我们说的头脑方面的聪明。那从圣经当中我们也晓得，真正的智慧不是指着一些生活上的小聪明啊，而是从神而来，也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宗览，我是李月欣。今天呢，我们讲到雅各书的内容。在休息之前呢，我们已经提到了其中两方面，雅各特别教导我们的一些主题，谈到试炼方面，还有谈到真正从上而来的智慧。那现在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雅各书当中的一些主题。那其中呢，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其中一个器官，就是我们的舌头方面。你会发现呢，在新约圣经当中，再没有哪一卷书对于舌头的讨论呢，是比雅各书更加的精彩了。雅各书当中呢，有一段很有名的经文是谈到舌头的。我们看一下雅各书一章19节到20节，雅各书一章19节到20节，这里提到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那这个教导的出发点呢，是神的道啊，因为呢，雅各刚刚告诉我们说，神用真道生了我们。然后下面呢又说，我们要听到又行道，动怒不能够造就我们的生命，相反温柔的心才能够领受真道。所以雅各在这里的教导呢，是跟神的道有关的。然后呢，雅各在1章26节到27节，1章26节到27节里面又提到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诶，原来我们能不能控制自己的舌头跟虔诚是有关系的，虔诚带来相应的行动。所以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之间呢，是息息相关的。然后呢，在雅各书的3章，雅各更详细的谈到我们的舌头了。3章1节，雅各提醒我们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好为人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随便做师傅，因为做师傅讲论的人，他的舌头可以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他是一个好的师傅，他是一个传讲真道的师傅，当然他可以造就很多人的生命，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假的师傅，或者是他自己本身对真理也没有很透彻的了解，他的教导是错误的话呢，那可糟糕了，因为这个假师傅的舌头可以造成很负面的影响和破坏。所以作为师傅的责任是非常重大。我想这个教导呢，对于每一位要站讲台的，要当教导的弟兄姊妹，教会的领袖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雅各在他的书信当中呢，也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的言语是反映他的生命的。如果一个人他可以控制自己的舌头，他也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然后呢，雅各呢用了很多的比喻呢来形容舌头的威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翻开雅各书的3章3节到5节啊，你会发现呢，雅各举了一些非常生动的例子哈。他说呢，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呢，就能够调动马的全身了。然后呢，又用船来做一个比喻，他说船呢虽然很大，又被大风吹闭，但是只要用一个小小的舵，就能够随着掌舵的意思来转动。那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舌头的威力。舌头在白体里面虽然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器官，但是却能够说大话。舌头的影响力 很大，换句话说，破坏力也是很大。三章六节的表达呢，也是非常的震撼的，因为雅各在三章六节里面这样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的白体当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也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你会看到呢，在雅各的笔下，舌头这个小小的器官好像是十恶不赦的样子，但是呢，舌头其实可以有 很正面的一个功用，那就看我们如何去应用这个小小的器官了。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的三章十节到十二节，雅各书三章十节到十二节，这里就说颂赞和咒诅是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很清楚的一个教导，如果我们的生命很健康很美好，那么不管在任何的处境当中，我们在嘴里面发出的只会有颂赞和祝福。相反，我们的生命如果是充满苦毒的，那就算我们处在一个很顺利很平安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嘴里同样会发出一些污秽的言语，一些苦毒，一些拆毁的言语。这个是雅各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然后他在四章十三节开始呢，开始要责备一些骄傲的信徒，因为这些的信徒他们以为自己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却忘记了神的主权。雅各却提醒我们说，人只是一片云雾而已，近前的人却是应当仰望主。我们的态度面对生活不同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应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怎么样。雅各告诉我们，一个人说话会流露出他的心态到底是敬虔还是骄傲。这是关于舌头的精彩的讲论哈。另外一个主题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那就是关于贫穷和富有的问题。雅各书呢，对于贫富的问题有特别深刻的描写。月星刚才也提过了，当时收读雅各书的这个群体呢，收信的人呢，大概是一个比较贫富悬殊的一个群体并且呢，占了大部分都是一些贫穷人。雅各告诉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信息，他告诉我们，贫穷人在信仰上是富足的，是神所拣选承受神的国度的，他们值得为着自己的高升觉得自豪，觉得荣幸。但是呢，富有的人在物质上丰富，但是他们却必须学会谦卑，并且需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才能够看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那雅各书呢，特别讨论到贫和富他们的地位的逆转。我们特别需要从末世的角度来理解雅各他所想表达的一些主题。那雅各对于贫富的教导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那在路加福音当中呢，耶稣就曾经指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路加福音的一章五十二节到五十三节，耶稣就说，他使有权力的从座位上坠落，使卑贱的升高，饥饿的他用美物满足他们，富足的他送他们空手走出去。贫和富地位有一个很大的逆转，这也是雅各书特别要讨论的一个话题。雅各提醒那些做生意的商人，你们有钱，但是千万不可以傲慢自夸，不要成为那种为求荣耀财富不择手段欺压穷人的人，但是呢，却必须认识神的主权，并且倚靠神。今天在社会上，我们发现 实在太多这样的富有的人了，他们就像雅各书里面所描述的一些大地主，他们迫害工人，甚至取往正职，把穷人拉到公堂上羞辱他们，他们的所作所为跟神的价值观刚刚相反，他们必定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再进一步，雅各教导我们爱的道理，你怎样对待财富地位不同的人呢？你能不能都一样的爱他们呢？哪些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雅各书当中出现的，那就是引起很多争论的一个话题，关于信心和行为的一个讲论。雅各在第一章里面提到信心，然后呢，在二章一节到十三节讨论到律法，他也讲到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哈。二章十三节提到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那雅各想说什么呢？他是要指出，如果信徒按照别人的外貌来对待对方，就是守不了全律法了。我们要怜悯人，因为怜悯人的行为表明我们内里的信心，这样才能够在神的审判台前夸胜。所以呢，你会发现律法、信心、行为彼此呢是有关系的啊，并不是分开的。在雅各书的二章十四节，雅各提醒我们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为什么信徒面对穷人和有钱人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对待呢？为什么面对孤儿寡妇的时候没有表达出爱心呢？雅各指出这个原因就是缺乏真正的信心。二章十七节，雅各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这句话呢，历来呢引起了很多很多的争论。很多人就会说，哎，雅各是不是高举行为呢？雅各是不是鼓吹靠行为得救呢？那很多很多的讨论和疑问。但是呢，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雅各在这里他所针对的其实是信徒的生活，他谈的不是救恩的问题，不是说我们用行为来换取救恩。雅各从来没有否定信心的重要，他在这里只是要指出信心可以透过行为表明出来。雅各也必定是肯定因信称义的道理，不过呢，在这封书信当中，雅各针对当时的处境，他的特别的教导，并且他很看重信心所产生的行为。今天多少的信徒以信心作为借口放纵私欲，享受自己的最终之乐，在这里雅各的提醒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甚至是责备了。这是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好，今天热心跟你谈到雅各书的一些背景特色和当中的主题，如果你听了以后呢有一些疑问和回应，欢迎您来信跟我交流。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下一课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你们要顺从全心全意爱住你的神，这就是道路。